在是要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更是说我们爱你，因为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你是我们的源头，你是我们的供应，你是我们的保护，主，你是引领我们的那一位。哦，我们的一生都在你手中的时候，主，我们说一生的价值，一生的意义是在你的计划的里面。哦，创造我们的神，哦，你的美意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美好。当我们越清楚越明白，当我们越谦卑寻求的时候，主啊，原来你的心意只有一个事情要发生，就是让我们明白你多么的爱我们，你多么的珍惜我们，你多么的看顾我们，好像看顾眼中的瞳人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的环境，看到一些的人事物，我们心中会忧伤，我们心中会好像受到挫折，甚至我们心中觉得很苦闷的时候，主，我们说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因为你认识我们，因为你创造我们，就是按照你的旨意来创造我们。主，我们就定义从前开始，就像诗歌所说的，我们要从你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要从你的心肠来去接纳我们所遭到的、面对的这些的遭遇，让我们真知道你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哦，超我们所想所求，我们想不通，但主，我们却向你，我们就信靠你。到主啊，我们不明白，主，我们就淡淡的仰望你。主啊，甚至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面对这个力量是有限的，但主，我们香香的、深深的依靠你，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主啊，把我们带到你的心的当中，让我们活在你同在的里面，让我们活出你的同在来，恩待我们，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也把你的心继续向我们敞开，好叫我们更多的不仅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从第17节读到这个26节，17节到26节，当啊，这个第三章开始，让我们知道啊，当彼得啊跟约翰在这个啊殿中啊，在美门这个地方医治一个瘸腿以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啊这个所谓的啊惊讶、好奇，看你怎么说都可以。那当时其实跟啊吴勋接受，当圣灵降临下来，这人就说起别国的方言等等等等，很多人就问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有人就说他们是喝醉酒。所以每次一个神迹发生的时候，这个 miracle 发生就产生一个这种 signs and wonders， wonder 就是惊讶， signs 就在问这到底什么意思，还一个记号一样啊，到底这个记号是讲什么东西。所以神迹其实确实有一个这样一个功能，在这样一个一片的这个好像平常啦或是混乱当中啊，当有一个神迹发生的时候，会引起很多人的专注。一方面这个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呢，那另外一个就问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这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信主人就叫信徒就可以向使徒们就可以解释，基本上用现代话叫做讲道。所以呢啊五旬节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讲话等等等。那这边呢也是一个瘸腿，这么一个天生出来就瘸腿人，他居然能够行走，所以呢很多人在问怎么一回事，也给彼得一个机会就起来解释这个事情。对彼得来说，这是因为神的应许的救主已经来到，神所应许为人所预备的救主，这是一个领受救恩的机会。你看这个一生瘸腿的人，40几岁 是没有盼望的，他自己都认为说不可能有任何事情发生，不过他能够起来。所以遇见主的人看到神迹奇事，看到神所做工作，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也会被改变。所以呢，彼得在讲这事情，整个事情是耶稣所做的，这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但是这位弥赛亚却是被犹太人拒绝，被犹太人的主，这个过去这些祖先拒绝，一直从先知开始，是这个以色列都拒绝神的所预备的这个所差派来的人，甚至自己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的还是拒绝，甚至这次拒绝到一个程度，甚至把他钉在十架上。讲完这段话到十六节的时候，那彼得呢总是给这些人机会，你看呢，这个事情的发生给人带来希望，然后这个希望讲了这时候，这个希望从耶稣来的，但是从某角上这个希望也没有了，因为我们都把它钉在十架上。那这样呢，这整个事情发生不就没意义吗？这时候彼得就要开始讲，纵然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包括你们的官长等等，可能是被人家这个所谓的这个好像的骗啊，或者被人家这个所谓的压力啦，像比拉多也是，比拉多知道耶稣是没罪的，所以还是接受众人的这个呼喊，还是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彼得给这一个机会，虽然你们做错了，或许是出于无知，基本上讲话就不是，就你们出于无知，但是这时候是知道咯，从不知道现在知道，这时候你要做一个清楚的选择，你愿意悔改吗？就这段经文。那讲完这段经文以后呢，从这个22节开始，彼得再用这样的事情，不是今天才发生，在整个的旧约的当中，当时犹太人很懂得旧约了，这是屡次发生的事情。神给我们有机会悔改，但人都不悔改，只会跟着硬着心。你们也会这样吗？是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你们这次有这个机会来，你们会跟过去的这个祖先一样硬着心肠，或是像这些的法利赛人、文士啊、祭司一样硬着心肠，甚至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们会是这样吗？所以意识到了这个26节。所以呢，这是彼得起来等于说讲到了一些这个整个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可以分成这么两段。 OK， 我们先来读把这个他要讲的这个这一段的话我们先来读一遍，从17节一直读到这个26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呢，
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的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
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就读到21节，然后后面再用旧约的话来印证刚刚彼得所讲。所以这段话是很重要，因为整段的话就是彼得要讲，前面解释了这个瘸子怎么能够行走，那带出这些人的给他们的答案，那完以后不仅是给他们个答案，你们要悔改，但后面更说这个事情是很重要，你们一定要悔改，因为整个的先知的话或者整个旧约神不断的用先知来提醒，就是做这件事情就要人悔改，那这时候你们需要做个决定，要悔改吗？基本上讲 OK，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这个16节17节，弟兄们这很明显，这后面这一段话，弟兄们一到21节，第一个彼得从这个角度有点点的不是说他们没有罪， 不要说、因为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罪啦，所以他们就无知的而已啊。不不不，人都有罪，不接受神，或许走在自己的心当中，不把神当作神，不照着神的心来过日子，这本来就是罪。那这些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有罪，因为他们生活证明他们所认识的神的生活跟证明他们所认识的要求是差很远，那起码他们有旧约的律法，所以不能够说他们无知就是不无，但是起码他们还没有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把主耶稣基督这个没有罪的人把他当成有罪，而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很明显这些人只是顺从别人，别人说耶稣有罪他们说有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说他们无知，不代表他们不是一个罪人，但是他们的罪当然你可以还是做一些这个讨论来讲，还是跟这个所谓的钉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些人不太一样，因为起码他们也没有做事情，他们可能是无知，可能是这个就无所谓，更不把这些人看在里面。那但是不可否认，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罪的，他这个他们知道。所以讲到这边无知的时候，不是因为无知所以他们就没罪，无知是因为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这是第一个悔改。从某个角度来讲，不是一定要杀人放火再悔改。圣经整个圣经，如果悔改这个字来讲啊，我们总是做错的事情，大错特错才要悔改。其实这个字悔改就是改变的思想，我们谈了很多次，我不说过吗？像军队这样想后转，就你的以前想法是这样，以后的想法是一个不同的想法。那为什么要这样的悔改？因为我们的思想跟神的心意是不一样，特别人犯罪了以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想我们的事情，开始想我们做的事情之后，我们就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打怪为了要做我们的事情，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想法，不是照神的想法，照偶像包括在这个在内。所以你会发现人呢、偏行己路，这是圣经对我们来讲，那偏行己路，自己所定下的路，意思说我们不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准则，倒是以我自己的心意成为我的准则，基本上这个我们就离开了神，用圣经话这个我们就得罪了神，这个就是犯罪。所以当我们说到我们要悔改的时候，有人这样说，牧师我做基督做很久了，我现在也没杀人没放火，我要悔改什么？那他甚至说，哎，我们不常常不是、会有些这个、不恰当啊，做错啊等等这些东西吗？他说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其实我已经很小心了，其实我真的尽力啊，不我也不讲这个粗话，也不讲什么谎话，那从某个角度来讲真的很不错了。不要说一个人修行，就一个基督徒像这个也不多了。不过主要还是问一个问题，如果你就是不撒谎，不什么不骂人啊，不嫉妒不贪心等等等都做对，最后还是要问一个问题，你的想法就是神的想法吗？做错事杀人放火那是一件事，这个做错事这个好像你已经尽量少了啊，还是偶尔犯一下错，这个有点不高兴啊，有点不这个脾气的 OK， 就算这个你已经完美都没问题。最后一个你要问的问题是，你想的每样事情就是神要你想的吗？牧师这个很难呢，我同意，我百分之百同意。你说这个神如果是神这样要求，会不会要求太过分？那这个我要回答你，神的要求是对的，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神，他创造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按照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不是形象，不是我们神有个 image， 有个偶像，那个像中文翻成这个是有点点的啊，会让我们不是很了解。其实这个意思是两个，一个按照他的形象是什么，就我们有神的功能，但我们不是神，我们可以思考，我们可以判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喜怒哀乐等等，这我们有一个功能，神有这样的功能，神是跟你我一样，意思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他比我们大，比我们深，比我们高，比我们完备，这个都没话讲，但是神有感觉我们有感觉，神要思想我们有思想， 以至于我们按照形象照他的样式。什么叫样式？就我们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为什么为我们神创造我们要有神的那个功能？我们永远不是神，但是我们有神的功能。我们的功能比照神来讲是很不完全的，是很微小的，甚至很容易啊，这个想不清楚。比如说我有功能可以数算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我整个拿个指头一加两个指头就二，再加三，是有这个功能。但是你比我厉害，你是数学系的博士，所以你看都不要看，比眼睛一闭你就知道这个数字多大一个数都难不倒你。但不代表说我没有数学的功能。换句话说，当我这样的有这样的功能的时候，我才能够开始明白你的事，开始我才能够做你要我做的事。所以为什么神要按照他的形象按照样式来造人？不是造我们成为一个跟他一样的人，是没有这个道理。他是创造，我们是被造。不倒过来，在所有的被造的事物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好像神的功能一样，以至于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能够明白，而且我们能够做。当然有些事情神的心意我们也不明白，因为他的心比我们大太多了，完美太多。但是我们该明白该就去做，有些不明白的就产生一个结果。你相信神的心意比你来的高吗？他的心意比你来的完美吗？他的心意是可靠，意思说他的心意是一定会发生的吗？你看为不行，但神认为要发生，认为这是他的这个事情在你身上要发生，你就相信必定要发生。当我们讲到亚伯兰的时候，不讲这个吗？ OK， 我要提到这是在这里，要讲是在这里。原来当我们悔改，我们大概已经不在那个阶段叫做杀人放火，我们在大概不在那个阶段，起码你做了，我常祷告，常安静，然后一些情绪来的时候，不好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会赶快，哦，主啊帮助我，这样不要发脾气，哦帮助我，哦不要贪心，不要嫉妒，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有这样的进步。不，其实还有一样事情你在学，绝对包括我在内在学，我的想的东西就是耶稣所想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心意更新而变化。甚至讲到这个，不要这个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事，要随从圣灵，体贴圣灵事。随从的是你的意志，我也说过了，在查罗马书的时候，体贴是什么？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就是圣灵的思想嘛。这些都是一个基督徒，牧师这样要求太多了，这样的是不是太就我们做得来吗？或是要求太多？不要忘记你是谁，从你的身份来讲，你是神的儿女，你比一切甚至比还没有信主人，你的身份是完全不一样。你是神的儿女，不仅是代表神，而且你要活出神掌上的样式来。那你的思想，我的思想像主耶稣吗？你的思想我的思想是随着圣灵来带领吗？这就变成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追求。如果这是你思想，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你知道神的心意是应该的，是必须的，我要大胆这样说，是很自然的。只是你有没有这个想法说，哦，原来神要我想的东西就是他要想。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为什么？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啊，活出主的样式来啊。如果没有的话，祷告我们还是活在过去。哎，我信耶稣就要有这个有这个，我一祷告这个什么东西和这个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一祷告以后这个人就怎么样，一祷告了这个需要就通通跑来。我们可以过一个安定的生活，甚至过一个从人的角度没有犯罪的生活，也没有嫉妒，也没有贪心，就是这样好了。要就是达到那个程度都不容易，就是你达到了就不用悔改嘛。圣经说你要悔改，因为你的意念不是神的意念，因为你的思想不是神的思想。这是整个的一个基督徒的追求，这是成为神儿女的一个最大的，你说安慰也好，夸口也好，甚至所谓的这个责任也好， 因为我讲的每句话代表我的天父，我做每一个事情，我决定事情是代表我的天父来做决定，以至于一生大事小事都所谓的走在神的心的里面。这不是一个口号，这不是指一个圣经的知识，这不是一个论述，这应该成为一个事实。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圣灵叫做真理的灵，所以圣灵叫做保卫师，所以圣灵叫做圣洁的灵。他一定要帮助我们进到这个完全，进到这样一个圣洁的里面。不是圣洁只是说哎呀我什么都没有，没有，是进到一个完全。原来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 OK， 回到这点，这是我讲的这个所谓的无知，我讲的这些。但是这些人不仅是无知，无知到一个程度他拒绝了救恩，不了解救恩，甚至拒绝救恩。这时候当他们看见有个机会了，这时候看到了，过去听听讲讲而已，现在真看到这个人的这个整个人生翻转过来，生命也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他遇见了耶稣。虽然没有遇见这位肉身的耶稣，但是借着彼得的讲遇见了这位复活的耶稣。让我再讲一次，没有遇见这位肉身的耶稣，但他们遇见了这位复活主。怎么知道？因为只有复活主才能够叫这个身材就缺腿的人能够起来行走。那这位复活的主就带出一个遇见肉身的耶稣，每个人要负这责任。今天这个人如果能够遇见复活的基督，就需要有人告诉他，这就变成你我的责任，变成教会的责任。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道成肉身了，还没死，还没钉十字架，还没升天，还没复活，就这样。所以每个人可以遇见他。所以从某一角，耶稣在传福音，传什么？传他自己啊！他走来走去，传他自己。那今天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然后赐下圣灵等等等等。如果要人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需要有人传了，谁传了？就我们这群人传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来传，有圣灵的能力，更是这位主坐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责任在传。所以彼得在传的时候，借着神迹奇事的发生，借着彼得的讲道解释这个事情，我们把这位主活在传在这些人的面前。他们没有看到这位这个所谓的肉身的主，但是借着所看见的神迹奇事，借着我们所讲的为什么有这些神迹奇事，让他们能够看见这位复活的主，这便是我们的责任了。以前耶稣传福音传他自己，今天我们传福音是传这位复活的主，当然也传这位道成肉身的主了，养他的一生在你我身上的工作，以至于人这时候才回进到最后这个叫做无知。无知已经分了几个，这是进到你有没有走在神的心当中，你做的就是神的心意吗？你现在做的每样事情是因为神要你做的吗？讲到这时候，这不是对不信人讲而已，坦白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很多的思想。请问今天你所做的，我每天要问我自己，我所做的就是神要我做的吗？我所想的就是神要我想的吗？我嘴巴讲的就是他要我讲的吗？先不要说讲没有讲错话，叫不是骂人啊，不是责备人啊等等，冤枉人，不是讲这些东西，就单单我讲的是否是要讲。也不要说哎呀我讲的就鼓励人，哎，鼓励人呢，现在不要变成奉承人，鼓励人不是只是为了讨论的喜悦，该讲什么不该讲，所以圣经不这样说吗？该讲什么就要讲什么，不要不该讲的讲，该讲不讲。如果是多出一句话，那是出于你有时候想想啊，圣经的要求啊，从人角度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神啊，你是神没有错了，但我是人啊，神说我你是照我的形象照按照样式走。 OK， 就是你离开了我，从身材就不认得我，就背叛我， 就没有找到新的。现在我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让你扭转过来，你活出应该活出的样式来。所以我不晓得各位啊，当说追求的时候，哦，我要学习，学习什么？追求什么？我要学习服事，绝对对，服事本来就对。我要服事，学习怎么医病赶鬼，我想这个没有错。但是问题也在这里，你的医病赶鬼，你的讲道，你的辅导，你的劝慰，都是神要你讲的吗？那个时候要讲的吗？那个时候要做的吗？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悔改。我相信神给我一个工作，做一个传道，就是讲道。我不晓得，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我真的花蛮多功夫准备讲道。所以有人说牧师好像看就不用看讲稿，我花蛮多功夫。我不说，我也跟你们提过，我一定会礼拜三、礼拜四就把道讲章准备好，礼拜五、礼拜六天天就默想我的讲章。那礼拜天就不仅预备了，然后照着那时候的感动、神的带领讲我该讲。其实以前也是这样，当被圣更新以后啊，有人就感觉到啊，欧牧师你现在讲的道啊，就好像跟以前比较有利益啊，或者有这个火啊，有感动啊，什么看你怎么说的。我要感谢主，这是圣灵的工作，绝对是。本来我能够讲，都已经是圣灵工作。如果讲了有些的感动啊，能够帮助人啊，有些激励，这些圣灵工作。不过我要告诉各位，我每次讲完以后，我非常的会有这个叫做 depress， 这个叫忧郁症，忧郁症啊。为什么会讲？讲完以后，如果你跑来跟我说，哦，今天这个讲太有帮助。昨天我们从在讲第几堂啊？第三堂这边，在我记不太得，有几位啊，有两位嘛，我记得两三位在电梯里面跟我说，牧师啊，就一直鼓励我。特别你鼓励的时候，我更加 depressed， 这很奇怪的，这跟心理学不一样。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我读到四部真啊，一个讲道人叫 Spurgeon， 我们叫做他是讲道的王子，他每次讲完道以后，他就非常 depressed。 哦，我说终于找到一个，我真的还买了一本书啊，是 Martin Lloyd-Jones 写的，叫做属灵的忧郁。读了半天我还是读不出找到我的答案。他说一个传道会，就一个属灵的，不一定传道，一个基督徒会有忧郁的。他是从另外角度，他是一个医生呢，但是呢，从讲到单单从讲到这个角度说讲完会忧郁的，我还找不到答案。说买一本书看了一下，好像我找不到答案，我也没答案。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四部真所讲，他有忧郁症，哇！我说，哦，这个人怎么会有忧郁症？这个是讲到的王子。后来他讲一句话，我就明白了。他说每次讲完道以后，他就思想刚所讲，然后最后他的忧郁从哪来？他说：“为什么这么好的道给这么糟糕一个人来讲？那如果他讲到他认为讲到很糟糕，那我们这些就不用讲。他叫挡道王。原来当你发现你讲的道以为就是神的心意，因为你进的，但是等到你思想的时候，神再次提醒你，发现你讲到的整个过程40分钟。”到底有几句话是真理，有几句话不是圣经所讲，是你自己要想讲。 OK， 如果你要想讲把圣经话解释清楚也就罢了，有几句话是多夸张的，有几句话是半开玩笑的，有几句话讲的是故意逗人家笑的，讨人家喜悦的。然后一分析里面呢，你发现真理的只是那一点，可能成分不过是40分钟，大概凑起来通加起来也不过10分钟15分钟。那更糟糕，有些讲完道以后把圣经读完那段以后就讲了别的东西去，40分钟只是念那句经文，那两节经文那30秒钟是讲神的道，其他都讲别的话去。我们讲道如果努力点、忠心点，还是要说 解释神的话是很对的，到底解释当中有多少你的心情你的观念，哎呀看看这些人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我就讲几句话让他们笑一笑，这也叫讲道吗？我刚出来的时候，那是三十几年前，我找了很多的讲道，不是学习怎么讲道怎么做讲，很多讲道的人，中间应该是个早，他们叫做早期的教父的 early fathers， 就初代的教会，第一世纪的啊，或是这个主耶稣啊、这个以后在教会开始五旬节以后，大概那个人。那个五十年一百年当中，这个叫 early fathers， 我有一次他讲一句话，他说当你讲到的时候，不要认为你读了那四节经文五节经文就是然后就开始就是说那是道，那是圣经话说叫道，其实你四十分钟讲那四节经文每句话都是神的话，他一说不要说那四节经文叫做神的话，你那四十分钟要解释要运用要所谓的解经释经怎么讲到，那四十分钟讲的每句话都是神的话。哇，这样我听不懂，等到我听懂以后我出冷汗。 To preach the word of God is the word of GodTo preach the word of God is the word of God. The word of God 是神的话。To preach 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你念出来大概三十秒，那四节经文就念完。那是神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不是那三十秒钟念那四句话，你讲了四十分钟。用这位 early father 所说的，那四十分钟，你 suppose。你都在讲神的话，你回过头来，真的四分钟我讲了神的话吗？中间有多少是人的话？有些是动机都错的话，要逗人家喜欢呢、啊？哦，然后还有或者修饰我的言辞啊，哦，不是用我自己习惯的言辞，我要弄得很美好，甚至有些的在讲道学里面，有些人故意讲了，故意找一些的这个很文雅的话，表明他的修养很高。当然是英文呢。啊，这个是一个英文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在讲道学，有些用些，所以听完以后，哇，这个牧师好有学问呢、啊。你看看，我只是用我懂得的来分享各位，你讲的话有多少是神的话？你多少的意念是神的？你帮助那个人、辅导那个人讲了半个钟头，有多少话是神的话？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怪不得斯布真呢，他一节经文，他这个叫做解经式讲道，他一节经文可以讲一个钟头。你看他的解经书，我还买一套，我还没买一个整套，我只买他的那个比较是简要的。Martin Lloyd Jones 登山宝训一节经文。我还记得怜悯人有福了，他们必得怜悯，他讲了三篇道，这人会讲道吧？你就问了，这三篇一节经文可以先不要讲三篇，讲一篇道，讲三一个钟头好了，哪有这么多可以讲的？你就发现他有很多话要讲，那这些话是什么？到底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悔改是什么？悔改不要停留在我没有杀人放火，悔改是、哦、我现在的整个人的脾气啦、个性啦、我的思想比以前好很多，我感谢主，为这个真要感谢主，因为就是你做能够做成这个达到这个的地步，也不是你的本领，也不是我的本领，我常常我血气就出来。不过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想，彼此提醒，你的思想就是主的思想，你讲出来那个思想的表达叫做话语，就是主就是神的话语嘛。或是你做的决定包括你做的事就是神的事嘛。原来我们一生的追求啊，真的不是追求一些暂时， 当然你已经不再追求这些名誉地位金钱了，啊，不是为了啊这样服侍能够被人家称赞了。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一些人一站起来的，哦，因为神祝福我，我就发个财。你听了以后，你只有摇摇头。如果造成，我不说这是错，叫罪，但是很多时候，啊，就是有这么一个通达，有这么一个成功，可能里面有很多动机反而是错的。你为神做见证，这事情本身是对的。但你见证的时候，如果你的生命不对，我的生命对，我的见证就同样是，我只会夸耀我自己，我只会得意，就是我都没有夸耀这个。如果我讲完以后不能够，因为我见证要分享给你，不能够帮助你的灵命被抬起来，反而让你更加的忧伤了，反而你更加的觉得所谓的惭愧或自卑自怜。你看做一个传道太多东西要学了，太多要学。你跑到哪一个教会去，哦，我们教会哦多少怎么样，哦，怎么样怎么样，他在那边奋斗了十年，人也没有，资源也没有。坦白这时候你讲的时候最好小声一点，坦白这时候最好你不要讲，这讲真的。当我跟一些传道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在一个联导会里面，我很少参加啊，不过总是说，哎呀，跟他们聚聚，一年总要聚一次。那在吃饭的时候，总说每个人分享一下。每个人第一个是站起来看，第一个是看我，真的在看我。啊，我们是一个小教会，这是第二句话。这个，然后就讲那辛苦。有时候讲辛苦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愤怒也会听得出来。我很多东西要学，大概我妻子会同意，我的个性改变太多了。谁不喜欢讲你的成功？谁不想喜欢讲你的得意？有的你不好讲，有的这时候不该讲，有时候也是很闷的。每个人都说这样做，其实你觉得这样做，照你的经验，你知道这样做是没有什么果效，因为你做过。这时候你要怎么讲？我不说不要把对的讲出来，就你的态度要对。其实你的态度后面要讲你的动机要对，你的动机要对之后，就不要讲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为什么一定要讲，或者为什么你不要讲。你慢慢的在这个里面，你就知道神的心是什么。这很多学习耶，好多年前，我来台湾的，这是二十一年，那个应该是二十年前事情。有一次我碰到一对老牧师傅，我们在美国认得这个师母，他就跟我说，牧师，那时候我还是国度，还没有在教会，等我在外面跑吧。他对灵粮堂很感冒，当你们传道一出来讲话的时候，我们这些我们都算不得什么，你们做都很伟大。哦，他很生气哦。然后完了以后，当然弟兄姊妹如果在一个一起奋斗的教会上久了，他也很疲倦的，所以一听到，哦，这个教会怎么样，有人就跑来。小小一个乡村呢，那个牧师那个教会就本来就没有太多人，你在那边弄一个人。在我过去，我每个到哪个地方，我们说准备要开个分堂，那时候还没有分宗，真的好几个牧师跟我说，牧师你们灵粮堂不要来，我们这边有几个在里面已经二三十年，不坦白说还是做得很辛苦。我们在干什么？耶稣是这样做吗？去到那边说，哦，多厉害吗？你们都不行吗？没有错，他讲我们是罪人，那盼望在哪里？如果你讲到，哦，你厉害，别人不行，你怎么帮助他？只是讲到我行你行，你差我行你差，你讲完半天以后，你要做什么？你可以把它带成行吗？你可以把它带成行，而且比你更行吗？有时候我在开会啊，他们哦，怎么做才会做得有效，人更多的来？坦白说，我心中没有兴趣，我不能说那是错，我真的没什么兴趣。那不能来的，你怎么？ 帮助他，那弱的你怎么让他起来？所以为什么做弱事是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 passion。 我不认为我这样比你们比各位好，比哪一个传道人，只是说我认为这是神的心意，就这么多而已。当我走过这么长路，我就许多的悔改。常每次听到人说这个我很怕牧师，我说你怕什么？这很麻烦的事情，是我的口气不对，是我的态度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所以今天我特别要谈的是悔改这个事情。一个基督徒常常需要被神来光照，需要常常的被神来调整，需要从某角需要破碎，然后进到更多的进到神的完全的里面。一个基督徒是天天活在悔改的里面，不是某个时候。真的，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个人已经不太来找你？本来是同工，为什么你很难跟他同工？或许他也不愿意跟你来。过去他常问你问题，现在也不问。过去他看到你的时候啊，总是彼此打着，现在他看到你，他讲，甚至看到你他会更点个头，他走开。我们需要留意。我们甚至圣经这样说了，圣经你做对的事一件事情，你这个态度是否是对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要讲到 有个人就说我做就对啊，这个很麻烦。你讲做对的时候，我第一个要思想，当你讲句话的时候，或者你听别人讲，或者你自己讲，我是对的，你要小心你的态度已经错了。你的态度已经错了，你那个口气已经出毛病了，你的那个态度，然后发现你里面的那个动机或里面的那个老我，这为什么要跟人家争呢？我一说为什么跟人家比较，很多时候争还不是对错，对错如果对错很清楚，我大概你我们没有什么好讨论，反正你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还是可以调整。最难是什么？只是认为你对的，别人看法跟你不一样，这就麻烦。我讲这些没有这么多的解经，但是我还觉得这应该是蛮好的运用。的人相处不是上些什么这个什么怎么怎么跟人家沟通的话，不是你沟通你不是沟通的方式方法，你沟了半天不通就是不通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态度。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常常去注意。那这时候呢，彼得用这句话跟他们讲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些人的反应还不错。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发现这人愿意听下去，然后原来不是责备，不是定罪，然后是跟他们说，因为你们这样的无知，所以神还给你们一个机会。你没有杀，没有去，可能你们这些没有去像那些人一样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或起码没有去喊啊叫啊。或许你在那边觉得，哎呀，这个好人死了，好可惜啊！但是觉得死就死吧，反正好多好人也死。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这个好人死是为了我的罪，这是无知。所以彼得说，你还是有回转的机会。所以后面就产生两个很重要，一个叫做安舒的日子，一个叫做复兴的时候。我记得好多年前我讲过这两个 term 啊，明天的时候我们再来想想。愿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去再为自己来祷告。我们感谢主这些年的带领，我们感谢主圣灵在里面不断做更新变化的工作，我们也感谢主这些年神给我们有机会不仅的思想他的话语，从他的话语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样一位的救主。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完全了吗？我们做了20年30年基督徒，我们现在在神面前我们一点都没有问题吗？ 用大卫的话，是不是好一些叫做隐而未现的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很明显的错了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就我们的那个里面那个所谓的动机，有时候我们不太清楚，我们只是说事情对错，那个我们能够分辨，我们里面那个态度，我们那个动机以及带出来的口气，我们有时候很难分辨，我们只觉得我们是对的，为什么要让他，我是对的，那个态度就错了。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看我同声的来为我们自己祷告啊，若是心中还想到哪一天出门的时候，还让哪一个人觉得难过的，我的先生、你的妻子啊，或者你的孩子啊，什么，你把他莫名其妙训一顿啊。虽然那个事情可能本身你比较对，不过那个态度很不对。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或者这一阵子跟亲人啊、跟朋友啊、跟属那些弟兄姊妹这边有这个亏欠，求主赦免我们，这叫悔改。求主把这个错，这个事情的发生带出的后果，那个话从我身上慢慢挪开，当然是要从我错开始，错的后果从我身上挪开，给我一个新的机会，让我能够重新的做对的事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正在来仰望你，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知道我的不足，常常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啊，还有许多的亏欠。哦，不仅亏欠了你，也亏欠了人。主啊，有时候我的态度可能甚至不是故意的，但主啊，我还是说我没有靠你刚强，我没有靠你壮胆，一直亏欠了你的荣耀。主啊，你赦免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我在你面前悔改，我在你面前回转，引领我走前面的路，让我更多活出主你的样式，让我能够更多活出神儿女的样式，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恩待我们。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到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对，现在主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借着从死里复活，这一切的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义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谢谢圣灵，你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来更新我们，带领我们，哦，让我们随从你，让我们体贴你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好叫我们能够活出来，就像主你所吩咐的，我们耶和华是圣洁，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我们的父是完全的，我们也要完全，是吧，让我们这个人能够真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召人相称，恩待我们，我们也把这一下神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就不仅给我们有能力处理面对所谓的需要面对的这些挑战，但在面对的时候，求神也把另外一个得胜的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的态度，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纯正的，都是靠着主的，都是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的，以至于今天走过来的时候，哦，主啊，我们说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主，今天我们也活在你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今天走下来，大事小事我们都已经为主来做了见证，来荣耀主的名，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